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很多年前，你们若是知道从台湾读大学的话，就晓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要受军训。那个时候我是大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就在那个暑假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成功岭受入伍训练。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届有差不多10000人，所以10000人做这个阿兵哥。那么按照团营连排班，一般差不多10个人就受训。受完训了以后呢，在结业以前就有一次阅兵，我们都排在那个操场，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将军就坐着吉普车一点一点慢慢的经过我们每一个连每一个班的前每一排的前面走过去。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很壮大很 impressive， 就是很让人这个觉得记忆很深的一件往事。然而今天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是谈到以色列人在差不多3800年前，今天的3800年或者是4000年前的时候，一次非常盛大的阅兵。那次阅兵有60万人，比我心里面所记得的成功岭不知道大了多少倍，60万倍啊！这是一个何等壮大的事情，何等让你回想起来，你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多的人，这些人在做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这段圣经里面读的时候，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的作为和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的恩典。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的确你是创造那天地万物的主宰，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考你的话语，我们读你的圣经，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你的功课。我们看见你在那个时候所有这样大的作为，你把多少的恩典加给以色列人。今天同样的，你也呼召我们，你要我们照你的话而行，我们也同样要在这边数算你的恩典。天父，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叫你亲自赐福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从今天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教会的主日讲台是讲民数记。民数记是在圣经的前面，很前面，在圣经头5本书叫做摩西五经。因为这5本书的作者是摩西，这个民数记呢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4本啊。你圣经还熟的话，你应该会记得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这5本书。那民数记放在第4本，它是什么意思呢？民数是数啊。在英文这本书的名字叫 Numbers， 就是数目，所以这本书的意思是跟数目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它是讲数目，或者是说数算这个数目。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民数记里面，假如你对这一本圣经还熟的话，你知道民数记里面数算以色列的壮丁数了几次？请大家回答。数了2次。那个黄牧师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答对就都对了，你们刚才一个人都没有答对，所以我再问的时候希望你们答。数了2次。第一次就在这里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的第1章，还有第2章也有，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第26章。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差了40年。所以民数记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历史故事，还有讲的一些神的作为 和他的教导前后有40年的时间。只要你回想到摩西五经他的教导的话，我们晓得创世纪是从神创造天地开始，一直到雅各的12个儿子，那么当然里面约瑟最有名啊，他们12个儿子在埃及定居为止，对不对？那么这12个儿子在埃及定居之后，那么他们生养众多，人变得很多，那么神就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回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那个时候就是从出埃及的记开始的，所以出埃及记是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回到迦南地的开始。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如何带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也讲到神在西乃山前向以色列人传他的十诫，攀他的律法，教他们怎么样造会幕，种种整个的出埃及记啊。那么到了立位记的时候，仍然在重复他的典章律例。到了民数记的这个时候，可以说这段时间不长，这段时间非常的短，但是民数记的中间就扩展了40年，一直到第26章再算人数的时候，就是40年之后。好，民数记从26章到第36章是40年以后，再算人数，再度预备进迦南。那么生命记是讲什么呢？生命记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年纪老迈，那个时候已经120岁了，他就再一次的把神所传下来的律法再讲给以色列听，所以生命记又可以叫做重生，重新的生，前面的命令叫做生命记。好，所以民数记是站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是一个转捩点，也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长的时间是40年。为什么是40年呢？若是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跟大家花个2分钟的时间稍微解释一下。这40年在沙漠里面的流荡，在沙漠里面的漂泊，是它的开始，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3章。你可以翻到那里，我简略的跟大家解释一下，选一些地方读，你可以跟着我。好，民数记的1章到10章都是在讲述他们预备进迦南，那么第1、第2章是数他们的人数。从10章末11章初，他们就开始出发，开始预备进到迦南。神给他们原来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到沙漠你流荡40年之后再进去，他不是这个，原来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要他们这个时候就预备进迦南。所以在13章的开始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会众已经到了这个约旦河的边上，要预备进去。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就打发了12派，每一派派了一个代表去窥探迦南，就是说好像你行军打仗一样的，你前面有这个探子到里面去看看那块地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去看看那地，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是好是歹，所处的营盘是奸臣，是营盘还是奸臣，看那个地方土地是不是肥沃，把那些地方的果子带些回来。很好，那么他们12个人就去了，他们在里面一共走了40天，走了40天才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还带了一串葡萄，大家记不记得那串葡萄有多大？大得不得了，要这个，这有人答了啊，每次失败好像都比较对，今天虽然不是失败，坐这里大概都比较好，鼓励你们坐这里。那么他们一串葡萄要用一个扁担2个人抬，一根扁担2个人抬一个葡萄，那么大的葡萄，哎呀，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就对摩西报告，他说的确那个地方啊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好得不得了，不过呢那边的人啊长得又高又大，就所谓的这个亚奈族的人啊，长得又高又大，我们在他面前呢我们好像蚱蜢一样。 所以完了之后的以色列人呢就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大声的埋怨，他们说当下会众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嚎，他们说呢，哎呀，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吧，我们还为什么你要我们带到这里来，让我们死在刀下呢？大家要是记得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经过，显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不只是在埃及的时候降了十个灾啊，在这个法老王的面前，埃及国这个受的那个十个灾，这都神的作为，而且在离开埃及的时候让红海的水分开来，海地变成了旱地，他们可以从这两个水墙的当中走过去，神在白天是云柱，在晚间是火柱来指引他们，看到这样大的神迹，这么多的恩典，结果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些人这么高大，我们不如回去吧，我们不如死在刀下了。当然这个故事很长，那么耶和华很怒很生气，他几乎要把他们全部都击杀。那么当然摩西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有许多次他就求神，他伏伏在神的面前求神能够饶恕他们。耶和华说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之外，你们这些人都不能进去，你们要在这个沙漠的地方流浪40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泊40年，担当你们的罪，直到你们的尸体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的那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故事，这是整个在以色列人他这一段历史的转捩点。以色列人在神给他们如此多的奇迹，如此多的恩典之后，他们仍然对上帝没有信心，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借鉴的地方。所以民数记可以分成三段，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讲40年之初，十一章开始包括刚才读的13章跟14章，一直到25章是40年之中在旷野里面的漂泊，26章到36章是已经是40年以后。所以民数记在原文里面原来的名称是叫做旷野 in the wilderness， 在旷野中的漂泊，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好，假如你读圣经的话，你会觉得啊，我自己以前有这样的经验，觉得民数记啊很枯燥。我有的时候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说啊，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数羊。我数羊数的没意思了呢，我就来翻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因为数以色列家谱，那名字我也不熟啊，读起来也很。这个口也不顺啊，我们就是读民数记。事实上民数记的内容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决定要跟你们一起读民数记读3个月。民数记里面今天的学者把它分成好几种不同的神的教导啊，这个历史上的教导。第一个是典章律例，同样的在利未记的生命记里面重复了许多的典章律例，但是民数记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同时呢，因为民数记是指在沙漠里面的游荡，那么沙漠里面会有敌人，沙漠里面会有战争，那么今天以色列的军人在他们读他们的军校的时候也要回到民数记来看，那么当时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他们路线是怎么走的，包括这12个探子所走的路。那么还有许多比较也是独特的历史故事，比方说可拉党、大丹、亚比兰这种人的反叛在第16章啊，还有一个先知叫巴兰，那么神要他去祝福以色列人，他偏偏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去开了口呢，那神给他的话就是祝福的话，这样的故事很长，都在民数记里面。所以希望在未来的3个月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时间不多啊，今天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我根据大致根据我给你们预备的这个笔记来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一章到第二章，它的意义在哪里？民数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刚才已经读过了，其中有几个字说，你们要按照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什么男丁啊，很好。那么接下来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地方数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预备打仗。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地，要经过这个沙漠西奈，塞奈，就是今天叫塞奈，可能是了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今天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前一段时间以色列跟埃及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在那边都打过仗了。要预备行走穿过那个沙漠地带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信念，就是说你是强大的，你是壮大的。我刚才已经提过一次，我看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算他们的人数，算他们的男丁壮丁有多少人？60几万，603,550人，在第一章第46节。那么其实呢，40年之后再算的时候还是60万，我还少了一点啊，少了1820。因为他们这个数的目的是要预备打仗。60万大军到底有多少？你能不能想象？我问大家，你知道今天波士顿有多少人？波士顿的人口是多少？我也没搞清楚，我问我太太，她前两天帮我去查，她说大概50几万。我们是说波士顿这个 city 啊，不算大概，不算布克兰，不算 Cambridge， 差不多50几万。所以就是说，你把波士顿所有的人，通通站起来，在一个大操场上站一排。战士不管什么战，还没有这个60万大军多，这个人很多。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赤壁之战的时候，有曹操，有东吴，有刘备哈，那个时候有多少兵呢？你大概没有去翻《三国演义》，就前两天没去翻，大概你不记得。我翻了半天，我只找到一个数字，曹操的兵有83万。83万啊，这个是中国有名的赤壁之战。那最后一个问题，第一次伊拉克的战争，不是现在这个，现在人少。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盟军人数有多少？差不多对，50多，不到60万。这60万的大军是不得了的。上帝在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埃及，生养众多，带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60万的大军，神要给他们看见神那么多的恩典，给他们信心，告诉他们，他们能够进迦南，他们能够征服迦南那个地方当地的国家，啊，这是神预备跟他们打仗，数算他们人的一个目的。那数算的方法我就不多细谈了。那么在第二节里面说，你要按照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又说，每一个支派要有一个人做本支派的族长来帮助你们。所以他算的方法是蛮系统化的啊，每一族每一派这样数。那如果你读民数记第一章，你发现他数的方法是按照这个弟兄啊，对不起，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他们属什么人呢？这个对，我问的是这个意思。他们属对以色列人的12族，梳理以色列人的12个族派。以色列人的12个族派，除了利未人以外啊，利未人算在里面。那么雅各有12个儿子，12个儿子包括利未。但是耶和华特别这边说，你属人的数的时候，不要算利未人，利未人不算在其中。那么利未人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呢？是在第一章的50节到53节，我们等一下再提。 所以他就属以色列原来这十二个儿子里面除了利位，但是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属进去，加起来还是十二，没错啊，减一加二，对不起，减二加二，这意思还是十二哈。好，那么他按照除了利位之外，按照这个弟兄的年龄，还有按照什么？按照母亲，我们知道雅各跟四个女的啊，两个是他太太，两个是太太的妾，不是太太没有妾，服侍他太太的怎么讲啊？卑的卑跟太太的卑呢，一共生了十二个小孩。那么第一章的属是按照年龄跟母亲，第二章的属完全不一样。第二章也许不是属，第二章就是再把它再记载一次。第二章的时候，他把这些以色列的十二族啊，这个十二族我们就包括了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啊，把它排在会幕的四周。我们等一下会讲会幕。排在会幕的四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看《三国演义》看多了，你就知道是行军的形状。会幕在中间，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是神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的地方，是摩西与神讲话的地方。他们以会幕在中间，前锋是犹大，最后的尾巴是以法莲，左翼是但，右翼是流变，那么其他的族就围绕着这些所有人，很有意思的，仔细去看，而且有历史上面的 implication。 那么利未人做什么呢？你看这个会幕啊，这个人都围着往那边走啊，往这个那个方向走。摩西跟亚伦就站在犹大的后面，会幕的前面，主帅啊。然后其他的利未人就围着会幕，所以第二章就形容解释这个布局，这个行军的布局。所以第二章第二节说，以色列要归自己的独下，这个独这个字啊，我特别查字典看怎么念的。这个独是大的旗子的意思，每一族底下有他自己有个大的旗子，我这是流便族，我这是犹大族，我这是以法莲族，种种归在他们的旗下，就按照会幕的四周来安营，他们的营帐就这样做。然后行军的时候拔营之后，就照这个方式往前走。好，我们知道他属算的目的为了打仗，我们知道他属算的方法是按照以色列人的家族。那么属算的意义我们怎么说呢？你看这段圣经，我愿意跟大家建议三个意义。第一个是在属算神的恩典，这个跟你们的讲义的次序有一点点颠倒。第二个是代表神的信实，第三个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恩典这一件事，我想应该很清楚。六十万大军足以征服许多的强国，六十万大军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神的恩典。神与我们之间的交往，与我们之间的连接，有整体的，就好像神与我们教会，也有个人，而且事实上个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与神亲近，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从神那边直接领受的。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个万象。那么我们的耶和华在按照数目一个一个领出的时候，他一一称起名，连一个都不缺。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知道你我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一一能够称出来，能够叫出来，一个都不缺。六十万人他一样是这样子。所以六十万人从整体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军队，从个体来说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跟神之间有直接的交通。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的感动，或许有弟兄姐妹把神介绍给你，你能够接受上帝，你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有好的交通。那群体来说，我们整个教会的存在，我们整个教会一起的侍奉，也是代表神在我们整体上的恩典。另外一个问题啊，我刚才说问了大家，算的壮丁呢、啊，算男丁有六十万，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如果有六十万壮丁的话，有多少人口？那个时候， 如果你答不出来是对的啊，因为圣经没有讲。不过呢，有一次我爸爸他问我，他说你知道有多少？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你猜一猜好了。我说我怎么猜呢？他说很简单嘛，今天小家庭一家四口乘四就好了。我不晓得对不对，四口的话就两百多万了。假如说那个时候人口众多，可能就不止啊，可能三百万四百万，对不对？可能乘多一点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在在埃及定居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定居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的末了，还有出埃及记的开头都提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一家有多少人？好像答对了，七十个人，对，不错，七十个人，那个时候七十个人，那么到了多少年以后变成两百三百万人？我看到一个参考资料说250年，那我也刚才蔡传道也特别跟我讲说，有的说法是400年。好，那么250年也好，400年也好，那么经过这么多 generation， 可以从70个人变成700万人，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啊！我还特别去想想看，我说这个到底可能不可能啊？是不是真的神就让他变出个人来，还是说真的是一生就生出来这么多人？结果你发现是可能的。如果照神他按照物理的定律，按照生物的定律的话，你如果一家人自己可以算，假如说是250年，如果照我的原来算法是250年的话，假如是70个人变成200多万人的话，你一家要生几个小孩啊？一家生4到5个小孩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的年代是大概做得到的，所以神那个时候用他的全能，用他的恩典，他实现了他要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所有的恩典，他给他这样多的人，把这么多的壮丁，把这么多的兵丁加给他们。神的恩典代表他的信实，因为神在起初就说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那美好宽阔与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这一段圣经也正是在神预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所以他让以色列人数算他的恩典，他也向以色列人表明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经过了那么多的神迹，有降石灾，有跨红海，后来有降马拉，磐石出水，衣服不破，脚不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猎人出埃及进迦南，是神的信实，他所给我们的应允，给我们的 promise， 他从来不会 break， 就是从来不会不做到。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到今天我们一样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他的应许。神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神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草场的羊，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他。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他是我们的供应主。诗篇的诗人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只是如此，大卫在诗篇二三篇也特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神是我们的供应主，神一辈子会带着我们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如此，神是我们新生命的主，是我们救赎的主。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南区查经时，他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这边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人，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那我是好牧人，接下来那句话是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是神的应许，在古时候应许以色列人，到今天应许我们，一点都没有改变。第三是神的同在。我常常想到以色列人当时非常有福气，以色列人天天看得见上帝的，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见上帝的面，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以色列人还这个耶和华要他们建造一个会幕，叫 tabernacle， 建造一个会幕。那么会幕还有一些别的历史，我现在就不讲了啊。那么会幕呢，差不多是145尺乘72尺，然后再7尺高的一个地方，里面有神的约柜，它放在那个地方，放在以色列整个军营的正中间。它的规格，它里面到底是specification，你们今天做建筑做土木的啊，你要建个房子一定要讲个规格。规格是在出埃及记25章到30章，那建造的经过在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你们回去看，应该看啊。那这些我们今天不谈，但是这边我必须要强调有一点，在那个时候，在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提到，来侍奉神的人是什么人？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没有算在他们12个军营里面，没有算在12个支派里面，打仗的支派里面。那个利未人是算在什么里面？算在服侍神的人里面。所以利未人在这个会幕的四周安营的时候，他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你读50节到53节，第一章52到53节的话，你会发现他上面说，他是管理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他管理里面，每天把它弄干干净净啊，每天呢，那就是要肯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而且当他们要走的时候，要拆这个营帐，要拆里面的器具，要抬里面的器具，而且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要把它再建立起来。所以利未人是以色列人中间的祭司，祭司的职责之一是侍奉耶和华。今天呢，你我都是神的祭司，你我也就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全部都有份，我们在侍奉神的身上，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关系上面与他能够了解，能够与他交通的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同样很多的侍奉。刚才这个史蒂凡施工的这些同工啊，让大家知道明白他们是谁。他们每一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这样的施工，是神的恩典。我们为他们，我们感谢神。那么还有很多教会其他的侍奉啊，对不对？教会里面有厨房的侍奉，教会里面有这个铲雪的侍奉，教会里面有修修打打这个清扫庭园的侍奉，教会里面有音乐诗班的侍奉，教会里面有这个指挥交通的侍奉，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很多弟兄啊要很早就到这边来开交通车或者开自家的车子去接人的侍奉，教会里面有主日学老师的侍奉。教会里面有一就是个人布道的侍奉，领人归主的侍奉。这每一点我们不把它当作我们自己骄傲的地方，我们不把它当作自己要夸耀的地方，我们把它当作归荣耀于神的地方。所以今天会后，我希望你们大家向你左右的人谢谢他，因为他侍奉神，你从他身上去学功课。今天圣灵一样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侍奉神。利未人还有一个责任，利未人在四周安营的时候，免得神的愤怒临到众人。如果我们把它改成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神要我们人与他同工，为他传福音，对不对？那你我就是带人，带不信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下个周末有个很重要的机会，你们记不记得？是我们的布道会，是你们带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我们要注意注重那个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里面同工，在布道会里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想我有三分之一的东西还没有讲，我就时间的关系大概没有办法讲下去，不过稍微提一点重点。最后一段我要想跟大家谈的是，我们对民数记一章二章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我刚才已经参差了很多关于属善主恩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按照主旨意而行。属善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数说不尽，主的恩典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你我直接与主的关系，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今天不谈，因为太多了，也许下次有机会再说。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教会的恩典。你知道吗？今年是我们教会35周年的庆典，30年的时间。我们教会从13个人开始，今天差不多1000人啊，不到1000人，我上个礼拜特别数了一下，900多人，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比不上60万。我们也没有250年，没有400年，但是呢，我们不是拿这个来比，我们来要感恩。我们从借 Grace Chapel 开始3次建堂，今天我们有这么宽敞舒适的礼拜堂，我们还没有坐满哦，所以大家要赶快坐上来了。我们值过一个堂啊， Lower Church 是我们的姐妹堂， Lower Church 他们又同样的福杯满溢啊，就又值了一个堂，在 Nashua，记得吗？你们不知道，可能要知道，知道的原因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历代历代，我们35年经过多少位主任牧师，多少位牧师传道，多少位宣教士，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我下次再告诉你，今天不讲了。我把每个名字都写在这里，很重要，数算主的恩典。你可以从这个数量来数，你也可以从质量来数。我想我很感谢的是，我们教会50%以上的人参加主日学，成人主日学，这个在很多教会里面有。我不要跟别的教会比，但是我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求长进。我们刚刚提到 Stephen Ministry， 我刚才提到其他的侍奉，一一的侍奉前几年我们不能想象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在教会聚会，这么多的团体聚会，挤满了，没有房间，找不到房间用，这是什么？神的恩典。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不是自满，不是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不是自己觉得骄傲，而是要归荣耀于神。不只如此，当我们归荣耀于神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要往前看。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身上有60万的大军，有那么多的奇迹，但是神也告诉他们说要进到迦南之地，他们还没到呢。我们不能为我们的教会今天所有的恩典而自满，我们要归荣耀于神，我们要更加的听神的呼召，走前面的道路。同样的在走前面的道路也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个人方面，一个是教会方面，我不仔细的说了。个人方面也好，教会方面也好，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我们的目的是要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教会里得到满足，让主耶稣基督能够充满这个教会。常常有人问我，还有问其他的教牧同工或长老，就说我们教会的 vision 在哪里，我们将来的长远的计划在哪里。我们不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有谈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谈到这个该怎么做，做什么事之前，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的前提是一个教会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教会，一个教会是要做一个荣耀的神的教会，一个教会是要做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圣洁的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是一个无瑕疵的教会。怎么样做到无瑕疵？要用水用道把我们洗净。什么是道？什么是水？是我们上帝的话。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是互为肢体的教会，要有彼此相爱的见证，不是彼此吵架的见证。我们谈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是想到你争我夺，是想到我有没有站出头， 还是想到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可以荣耀我们的基督，彼此相爱的见证。我们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首的教会。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充满那宇宙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他充满宇宙之前先充满这个教会。我今天就到这里。我们都爱我们的神，我们都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回顾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到他的面前来，特别的祈求他，让他教导我们做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做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你的呼召临到保罗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他认识你以后，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你的呼召临到彼得的时候，彼得三次他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步的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荣光充满这个教会。感谢你过去的恩典，感谢你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你面前侍奉，能够造就了许多的人。我们也继续的恳求你，真是把得救的人数更加的加添，让我们一起在这边侍奉的时候，我们彼此欢喜，彼此快乐，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能够在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让这个教会能够建造，能够成为你所充满的一个教会。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向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